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美国一件非常轰动的案子，
这个这两天在美国有一件非常轰动的案件，
有一位母亲 Andrew Yates，
有一个妈妈叫做 Andrea Yates，
去年她把她五个孩子从七岁、五岁、三岁、二岁、半岁一个一个叫到浴室里，然后把他们都淹死了。
她有五个小孩子，由七岁到半岁，他一个一个将他去到，叫他们去到浴冲凉室，就结果将他们一个一个都浸死了。
最后陪审团判他为无期徒刑，
最后陪审团判他为无期徒刑，
坐牢至少四十年不能够假释，
坐监至少要四十年不能够假释。
很显然这位母亲他的精神有问题，
好显然这个做妈妈的他的精神是有问题，
他一直在服药，
他一路在吃药，
而且他有产后的忧郁症，
他有个产后的忧郁症。
在美国平均每十位第一次做母亲的就有一位在产后有产后的忧郁症，
在美国大概每十位中间有一位就是有产后的忧郁症。
所以这个案件引起广泛的讨论，
所以这件案件引起广泛的讨论。
一位精神病的患者有没有责任来接受他自己罪犯的惩罚，
一个精神病的患者是不是需要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按照公义而论，一个人犯了罪应当以命偿命，
按照公义而论，一个人犯了罪他应该以命偿命，
按照慈爱怜悯而论，一个人若是他不能够完全明白他在做什么应当饶恕他，
按照慈爱而论，一个人他不明白他自己在做什么应该饶恕他。
那么到底公义与慈爱谁是谁非，
到底公义与慈爱谁是谁非，
是不是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呢？
是不是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呢？
有没有办法两者兼顾呢？
有没有办法两者兼顾呢？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公义与慈爱。
今日朝早我哋要嚟思想呢个问题，公义与慈爱。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呢？
他是公义的，他还是慈爱的？
佢系公义嘅定系慈爱嘅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
当然，我哋都知道神系公义嘅，亦系慈爱嘅。
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说，他说旧约的神跟新约圣经的神不一样。
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读圣经经常讲到，他说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
刚开始读圣经的人往往都有这样子的困难，
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都有往往都有这样的困难。
譬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
譬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杀人偿命这句话我们都接受，也成为我们法律的基础。
这样杀人偿命我们都接受，成为法律的基础。
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
他说若是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
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所以似乎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是非常严酷的神，
好似旧约所启示的这个神是非常严酷的神，
没有一点怜悯与恩慈，
没有一点怜悯和恩慈。
因此有的人就说神是在历史当中不断进化的，
有些人说神在历史当中不断的进化的，
从人类早期这种图腾的敬拜、俗物的崇拜，一直进化到多神的信仰。
所以从起初那些图腾的敬拜，这些东西的敬拜，就使到
多神的信仰，
有多神的信仰，
然后又从多神的信仰慢慢进化到独神的信仰，
然后由多神的信仰成为独神的信仰。
所以人类的文化越进步，那么对神的崇拜，这位神也就越文明。
人类的文化越进步，这个对神的崇拜也进步。
那么这种的讲法完全了抹杀了神本来的定义，
这种的讲法呢就完全抹杀了这个神原来的定义。
因为照定义，神就是一位全能全知永不改变的主宰，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一个全能全知永不改变的神。
只有人会进化，神怎么会进化呢？
只有人会进化，神怎么会进化呢？
不是神进化了，而是人对于神的认识进步了。
不是神进化了，而是人对神的认识进步了。
但是我们人的理性跟知觉力都是有限的，
但我们人的理性和知觉力都是有限的。
我们对一位无限的神是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的，
我们对一个无限的神是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神转变成为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他，
所以我就经常将神以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来到去理解他，
或者说我们要把神变成像人的样子，我们才能够跟他认同，
或者说我们这个神要变成人的样子，我们才可以跟他认同。
因此在每一个人不同的文明当中，对神的诠释也不同，
因此对人类不同的文明当中，对神的诠释也不同。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上帝他要选择一个方法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看，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神要选择一个他自己的办法来到向人显示他自己。
因此神就选了一个人一个家来向他们表明他自己的本质，
因此神就选定一个人一个家来到向他向人类显明他自己，
然后从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互动的关系中来表达他自己，
然后从人和他交往之中的互动的关系来到表达他自己。
这一种的活动被记载下来就称为圣经，
这种活动被记载下来就成为圣经。
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
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
并不是说圣经上每一句话就是神怎么讲写圣经的人就一个字不漏的抄下来，
并不是说神怎样讲人就一字不漏的来到默下来。
在旧约里面有39卷书，每一卷书都是神把他自己告诉这个写书的人。
在旧约里面有39本书，这39本书都是每一个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将它写下来。
那么这一个人他必须从他自己的体验中去认识了解这一位神，
所以这个人必须从他自己的了解当中来到认识神，
然后用他的思想把他表达出来，
然后用他的思想将他表达出来。
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圣经跟一般的历史书有什么不同呢？
这样讲起上来，圣经跟一般的历史书有什么不同呢？
历史书是人自己，纯粹是人自己的思想，
历史书纯粹是人自己的思想，
圣经乃是神在指导人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
圣经乃是神指导人怎样将它表达出来。
所以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是神的灵圣灵感动人去写下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本书都是圣灵感动人将它写出来的。
但是圣经仍然受到当时的作者跟听众他们的思想跟文化的限制，
但是圣经的作者往往是受到当时的人和观众的所有局限来到影响的，
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认知的能力都影响到圣经，
他们的语言和他们认知的能力 都影响到圣经。
因此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因此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但是它不违背今天的科学，
但是它不违背今天的科学。
圣经也不是一本道德的书，
圣经也不是一本道德的书，
但是它一定要超越现今的道德，
但是它一定要超越现今的道德。
既然如此的话，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明白认识这个圣经所讲的神呢？
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要怎样来到明白这个圣经呢？
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能够看见神他做事的原则。
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的原则。
从这些原则跟他的本质当中，我们看见他永远不改变超越时空的特质。
这些原则我们就知道神是永远不改变，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
比如说最早的五卷书圣经里面，我们称为摩西五经。
比方说最早的五本书，我们称为它这个摩西五经。
有的人以为这个是希伯来人他们早期的一种社会道德的规范，是非常粗糙的。
有人认为这些是希伯来人的社会，他最初的社会道德的规范。
但事实上，如果你把摩西五经跟巴比伦这一位汉谟拉比他所做的法典相比较的话，
假如你用摩西五经和这个最早的这个汉谟拉比这些律法书来到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到摩西五经是非常的仔细，而且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你会发觉摩西五经是非常的仔细，而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他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的。
他就是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法律，法理跟法的这个情理要平衡，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法理和情理是要平衡的。
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当中的例子，
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一些例子。
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
这一段圣经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第八节他说，主人若选定婢女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束身。主人既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当时的这一个社会的状况就是农业社会。
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一个农业的社会。
那么在农业社会当中，奴隶是一种平均劳动力的方法。
当时的农业社会这个奴役的系统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很通用的方法。
平均劳动力的方法。
平均劳动力的方法。
就是说有的人他因为贫穷了，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就是有些人很贫穷了，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那么这种奴隶制度能够帮助他能够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这种的奴隶制度就帮助他，使他能够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圣经里面就那个环境背景里面来定这个条文，
所以圣经就从那个环境的背景来到定这个条文。
他说如果是一个婢女受到了欺负的话，这个主人就可以容她而去。
所以他说如果一个婢女是受到欺负的话，这个主人就应该让她去。
所以这是上帝的一种怜悯的表现，
这种是上帝一种怜悯的表现。
又说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十二第十三节，
又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十三节，
他说有人有人以致打死的，就要把他致死。人若是不是埋伏的杀人，乃是神交在他的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方叫做逃城，能够让那些误杀人的人跑到那里去。
他说有一个地方叫做逃城，就是让那些误杀人的人可以走到去那里避难。
以色列人他们盖了六座的城，这六城里面通通都是逃城，就是那些误杀别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
他以色列人有六个地方叫做逃城，使到误杀人的人可以去到那里。
在那个城里面他们不准出来，但是他们也接受到保护。
在那个城里面他们不准出来，但他们也会受到保护。
这个就是最早的监牢的观念，
这个就是最早监牢的观念。
所以神一方面是公义的，他另一方面也是怜悯的。
所以神一方面他是公义的，另外一方面他是怜悯的，
叫那些误杀别人的人可以免除死刑，
叫那些误杀人的人可以免除死刑。
圣经的文字是受到当时的背景、文化、语言他们的认知能力的限制，
圣经是受到当时文化语言的能力和理解力所限制，
但其中的精义跟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其中的精义和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这个真理是超过时间与空间的，
这个真理是超过时间与空间的，
所以这个原则今天还可以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些原则今天还可以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些很难解释的经文，
但是在旧约里面它是有很多地方是比较难解释的经文，
譬如说在生命记21章18节到21节，
比方说在生命记第21章18节到21节，
他说若有顽梗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里说违背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
这里说违背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
这个听起来父母是很残忍，
这个听起上来父母好像很残忍，
但如果你仔细的读，你就发现到其实这一节经文在暗示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你如果仔细地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暗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父母他们的权限是有节制的，
就是说父母他的权限是有节有制有一个限制的
限度的，
有限度的，
换句话说父母没有权去伤害自己的儿女，
就是说父母没权去伤害自己的儿女。
如果一个孩子的教养真正出了问题，就不再是家庭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的教养真正出了问题，这个不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这个要由社会来决定他受什么样的惩罚。
这个要由社会来决定他应该受怎样的惩罚。
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不能够只从表面上去看。
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不能够只从表面上去看，
还要看他的动机跟他隐藏的真理的原则，
要看他的动机和隐藏真理的原则。
那么譬如在民数记里面还有一句话，
比如说在民数记里面还有一句话，
他说民数记35章31节，民数记35章31节说，故就是故意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替他带他的命，他必被致死。这里说如果是故意因故杀人犯死的罪，就是说不是故意的，因故杀人犯死的，你不可以收他的赎价替他，因故就是故意要杀人受死，这个杀人的你不可以收他的赎价。
所以这个说故杀人的你不可以收他的赎价，就是说那些蓄意要杀人的人，
那 这句话相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故意要杀人的可以收他的赎价，
如果是不是故意杀人的可以收他的赎价，
那么这就是交罚款来代替坐牢的方式，
这个就是交罚款来代替坐牢的方法。
所以你看到不但有监狱逃城，同时有交罚款，
你看看不单止有监狱逃城而且要交罚款，
这个是非常合理，就是今天我们还是用同样的原则在做事情，
我们今天还是用同样的原则来做这样的事情。
因此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因此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就是圣经它不单是写给我们的，更是写给当时的人所要读的。
第一，圣经不单只是写给我们的，更是写给当时的人去读的。
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一定要从当时人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理解度上去读，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理解度去看经文的意义。
第二就是圣经当中有许多上帝的指示都有前因后果，
第二圣经当中有很多神的指示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所以我们应当先了解这些事情的动机，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些事情的动机，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神，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去认识祂的旨意。
第三就是经文的本身它有一种字面的意思。
第三就是这个经文的本身它有一些字面的意思。
但是还有一种隐藏不明显的原则。
但是还有一些隐藏不明显的原则。
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分强调字面的意思而忽略了那个超越时间空间的原则。
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分强调字面的意思而忽略了这个超越时空的原则。
这个原则才是我们应当抓住应当遵守的。
这个原则才是我们应该抓住应该遵守的。
如果我们太强调字面的意思就会陷入一种困境。
如果我们太强调字面的意思就会陷入一种的困境。
第四，我们读旧约圣经应当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第四，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
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祝福，我们得到好处，这就是上帝对我们好。
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好处，得到神的祝福，就是神对我们好。
但是从神的角度上看，神认为最好的事情就是他与我们这个人同行。
但是神认为最好的事情就是他同我们同行。
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多长，这个不是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几长，这个不是最重要。
一个人在世界上有多少的财产，多少的享受，在神看来也不重要。
一个人在世界上有几多的财产，有几多的地位，在神看来都不是最重要。
因为一个人活得长短一点，他就少犯一点罪。
因为一个人活得短一点，他就少犯一点罪。
所以死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所以死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因此你看以诺，圣经形容以诺他是一个在同时代短命的人。
所以你看看以诺，他在同时代是一个短命的人，
但是他却是与神同行不见死的人。
但是他是与神同行不见死的人。
所以在神看事情跟我们人看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神看事情和人看事情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种看旧约圣经的原则，我们再来看一些难懂的经文。
如果我们了解这些看旧约圣经的原则，我们再来看一些难懂的经文。
譬如说民数记第三十一章，
比方说民数记第三十一章
十四节到十七节，这里说
14到17节，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命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男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会众遭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以嫁的女子都杀了。摩西叫这一些他的部下把所有敌人的男孩跟女子都杀掉。
所以摩西就下命令将这些老回来的男的和女的都杀了。
这听起来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但如果你去看这一段历史的背景，
但如果你去看下这段历史的背景，
就是在民数记第25章那里讲到说，这一些摩甲的女子他们来勾引以色列人。
因为这个你如果你看下历史，你看下这些摩甲的女子，她来到勾引以色列人，
要把他们带去向他们的偶像假神献祭，
要带他们去向他们的偶像假神献祭。
在当时的这种情况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被摩甲人同化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时的以色列人都要被摩押人同化了。
所以神对这件事情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态度。
所以神对这件事情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
就是他们之间这一些作恶的引诱以色列人去犯罪的全部都要灭绝。
所以这些引诱以色列人去犯罪作恶的，所以全部都要灭绝他们。
但是就是这个命令的本身，我们仍然看到上帝的恩典。
但从这个命令的本身，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
这里说凡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和孩子都没有受害，
所以凡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和小孩子都要留下，
因为他们还有机会被更正过来。
因为他们还有机会被更正过来。
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迦南打仗的时候，
实在上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在打仗的时候，
并不是一昧的把所有的仇敌都杀死的，
并不是说一昧的将所有的仇敌都杀死了。
因为在申命记第20章第10节，
因为在生命记第二十章第十节，
这里讲到说，神对他们说，你们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去打仗之前，他们先要跟这个城里的人说和睦的话。
他说以色列人去到某城打仗的时候，他一定要向这个城里面的人讲和睦的说话。
如果能够和好，愿意做以色列的奴隶，就不把他们杀掉。
如果愿意和好，愿意做以色列的奴隶的话，就不将他们杀死了。
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是他们求生存的一种战争。
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他们求生存的一种的战争。
如果他们不打仗，他们就要被消灭的。
如果他们不打仗，就会被消灭。
但即便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上帝仍然有怜悯。
就算在这种的情形之下，上帝仍然对他们有怜悯。
就是在他们没有开战之前，先要他们去与仇敌求和。
就在他们未开战之前，就要先向他们同仇敌求和。
要即使打仗之后，还要保存他们的妇孺。
既然打仗之后，还要保护他们的妇孺。
那么现代战争还是同样的原则。
现在的战争还是同样的原则。
两国之间先要派使节求和。
两国之间先要派使者求和，
不和才战，
不和先至战。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公义跟慈爱其实是共存的。
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其实是共存的。
那么还有一节很困难的经文，
还有一节很困难的经文，
就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
就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
这里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里讲到神要扫罗去把亚玛利人全部都灭尽。
所以这个神要扫罗将亚玛利人全部都要灭绝尽。
又特别提到说吃奶的婴孩，
特别提到吃奶的婴孩，
吃奶的婴孩有什么罪也要杀死呢？
吃奶的婴孩有什么罪要杀死呢？
我们读这个经文觉得很困难，
我读这个经文觉得很困难，
但是我们仔细的了解研究它的背景，
但我们如果仔细了解它的背景，
我们就发现到当初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的那段时间，
我们发觉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段时间，
这些亚玛利人就跟着以色列的群众在他们的后面，
这些亚玛利人就跟着以色列的群众在他们的后面，
就在他们之间把那些老弱妇孺有病的伤残的人都在后面杀了，抢了他们东西，
就将那些有病的那些老弱的妇女那些，他们都在后面杀了他们，将抢了他们的东西。
所以在申命记第25章17节，神特别的吩咐他们。
所以在申命记第25章17节，神特别吩咐他们。
神就对他们说，对摩西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子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这里特别提到亚玛利人是不敬畏神的人，
这里特别提到亚玛力人是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是非常残忍的民族，
他们非常
是神，
他们藐视神，
所以神说要把他们都灭尽，
神说要将他们全部都灭绝。
第二，亚玛力人他们是像迦南人一样有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第二，亚玛力人好像迦南人一样有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祭给神，
他们将自己的小孩子杀了，将他献给他们的假神，
而且在他们当中有同性恋，有受奸，
有同性恋，有受奸。
所谓受奸就是女人跟禽兽发生苟合的事，
就是所谓受奸，就是女人和这个禽兽发生性苟合。
所以在利未记第18章25节说，
所以在利未记第18章20节说，
连那块地，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要吐出他的居民，连那个地都被这些亚玛利人玷污了。
连嗰啲地都俾嗰啲亚玛力人所玷污啦，所以佢要追讨佢哋嘅罪。
所以神不得不把他们都除灭。
神唔得唔将佢哋都要除灭。
神只不过是借着以色列人来惩罚他们而已。
神不过藉着以色列人嚟到惩罚佢哋而已。
因为神要以色列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唔好效法佢哋嘅行为。
第三，其实神已经给亚玛力人有很多的怜悯。
其实第三。其实神已经给亚玛力人有很多的怜悯，
因为我们读到在400年前，就是创世纪第15章16节，
我们读到400年前，就是创世纪第15、第16章，
这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那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神已经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神已经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这一节经文是很重要，创世纪第15章16节，
创世纪第15章第16节
是一个预言，
是一个预言。
神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个地方此地，因为亚玛利人 亚摩利人就是后来 亚玛利人，也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里讲到亚摩利人他们的罪还没有满盈，所以神还没有惩罚他们。
这个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他们的罪还没满盈，所以神还没惩罚他们。
所以你知道迦南人的灭亡并不是神让他们灭亡，而是他们自己的罪使他们灭亡。
所以你知道迦南人的灭亡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叫他灭亡，
但是神仍然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希望他们悔改。
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有400年的时间希望他们悔改。
同样的，今天神没有立刻的惩罚你我的罪，
同样的，神今天没有立刻的来到惩罚你我的罪，
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
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
如果我们不肯悔改的话，
如果我们不肯悔改的话，
神的公义在将来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惩罚。
神的公义在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惩罚。
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的心是希望人人都悔改，
上帝的心是希望每个人都悔改。
我希望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不要误以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
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一样。
神都是一样的，神都是公义，都是慈爱的。
神都是一样的，都是公义的，都是慈爱的。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公义呢？
公义不是报复，
公义不是报复，
公义乃是一种公平正直，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事情。
公义乃是用正确用正义的方法去处理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按照公平而讲神应当这样做才对，
我们不能够说按照公平而讲神应该这样做。
请注意这句话的本身就不对，
请注意这句说话的本身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在批评神不公平的同时，我们暗示着有比神更高的一个标准存在。
因为如果我们批评神不公平的话，就表示有比神更高的标准存在。
换句话说，我们在暗示就是说神要去遵行一个法则。
换句话说，神就要遵行一个法则。
这个已经就离开了神的定义。
这个就已经离开了神的定义。
因为神就是公平。
因为神就是公平。
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摇动他一点，
除了他之外没一样东西能够摇动他一点。
所以神是公义的，这个是他的本质。
所以神是公义的，这个是他的本质。
但是神的公义也是根据另外他两个属性，
但是神的公义也是根据他另外两个属性，
一个就是神的圣洁，
一个就是神的圣洁，
一个就是神的慈爱，
一个就是神的慈爱。
我们常常不理解什么是神的公义和慈爱。
我们时常不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公义和慈爱。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真、善、美。
神是圣洁的神，什么是圣洁呢？就是真、善、美。
就是没有一点虚假。
就没一点虚假。
没有一点罪恶。
没一点罪恶。
没有一点瑕疵。
某一啲瑕疵，
所以在他圣洁的本性当中，
所以喺佢圣洁嘅本性当中，
神是绝对公义的，
神是绝对公义的，
因为他不能够容许虚假，
因为他不能够容许虚假，
他也不能够容许罪恶跟瑕疵，
他也不能够容许罪恶和瑕疵，
所以神要审判罪恶，
所以神要审判罪恶，
目的是要维持他的公义，
目的就是要维持他的公义，
对不起，维持他的圣洁，这就是他的公义，
维持他的圣洁，这个就是他的公义，
因此罪一定要对付了才能够进入圣洁，
因此罪一定要被对付了才可以进入圣洁。
在另一方面来讲，神之所以是公义的，乃是因为他是慈爱的，
另外一方面来讲，
神是公义的，乃是因为他是慈爱的。
神是公义的，因为他是慈爱的。
因为慈爱，第一就是要保护善良。
因为慈爱就要保护他的善良，
要维持公理，
要维持公理。
所以，当你种菜的时候，你在后院，你为什么要把喇叭这个篱笆圈起来？
为什么你要将篱笆圈起来呢？
因为那些青菜、那些萝卜，如果你不保护它，兔子就来吃掉了。
因为如果你那些不起个篱笆来到保护这些青菜、这些萝卜呢，那些兔仔就会来吃了。
我们都爱护我们的孩子，我们把它保护起来。
我们都爱护我们的小蚊仔，我们将它保护起来。
所以爱第一个本质就是保护善良。
爱第一个本质就是保护善良。
但是爱也是除去罪恶。
但爱也是除去罪恶，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那个母牛它生下小牛的时候，就把那个小牛身上的这些脏的粪便就舔掉。
当这个母牛生了小牛之后，它就将这个小牛身上的很邋遢的那些粪便来到用力来到奶了它。
它一直这样舔，就是要让那个小牛觉得舒服。
他一直这样在奶了那些邋遢东西，就要叫个小牛很舒服。
人身上的罪恶要除掉，人才会快活。
人身上的罪恶要除灭，人才会觉得快乐。
夫妻之间如果两个人在争执，有一些事情彼此就关系很僵。
如果夫妻之间彼此之间有些东西在争执，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很僵。
但如果把那个问题拉出来讨论，
如果将我问题拿出来讨论，
错的那一方认错了，
错的那方面认错了，
两个人关系就建立起来，
两个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同样的，我们跟上帝之间也因为罪，我们的关系就中断了。
同样的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罪就恶化了。
但是这种爱就要把这个关系恢复起来，就一定先要除去罪。
所以这个爱就要将这个关系恢复过来，一定先要除去罪。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
他来担负我们的罪，把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关系恢复起来。
他要来到背负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好起来。
在第三方面来讲，这个爱也是要付出代价。
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爱也是要付出代价。
爱总是要牺牲自己的。
爱总是要牺牲自己的，
因为没有牺牲就没有爱，
因为没有牺牲就没有爱。
如果你说我爱我的孩子，
如果你说我爱我的小孩，
但你不肯花时间去陪你的孩子，
但你不肯花你的时间来陪你的小孩，
他就感觉不到你在爱他，
他就感觉不到你在爱他。
如果你说你爱你的父母，
如果你说你爱你的父母，
但你从来也不跟他们打电话写信，
从来都不打电话给他们，或者写信给他们，
你也不愿意在富裕的生活中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资助，
也不愿意在你富裕的生活上给他们有经济的资助，
那你对你父母就是没有爱。
这样你对你的父母就是没爱了。
爱就是保护善良，
爱就是保护善良，
爱就是除去罪恶，
爱就是除去罪恶，
爱就是付出代价，
爱就是付出代价。
但很奇怪的，
但很奇怪，
这三样东西根本就是公义的要求。
这三样东西根本就是公义的要求，
因为法律就是要制定，就是实施公义，就是保护善良。
因为法律就要实施公义，保护善良。
当犯人被关起来，这就是要除掉罪犯。
当犯人被关起来，就要除去罪孽。
一个人在服刑当中，就是要付出代价。
一个人在服刑当中，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你看到，其实公义它的基础是慈爱。
所以你看到其实公义它的基础就是慈爱。
那有人说为什么要惩罚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有人说为什么要惩罚小蚊仔呢，小蚊仔是无辜的。
但你注意到一对夫妻如果离婚的话，
但你要注意到如果一对夫妻离婚的话，
最大的受害人是孩子，
最大的受害人是小蚊仔。
但你不能够责怪神不管，
但你不能够责怪神不管。
人的死亡是因为人自己的罪，
人的死亡是因为自己的罪，
孩子们受害是因为大人的错误，
孩子们受害因为大人的错误。
在整个大环境当中，神是公平的，
整个大环境当中神是公平的，
但是人要为自己的罪付出后果，
但人要为自己的罪付出后果。
那么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
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
也许这一份图能够帮助你离我来了解旧约的圣经应该用什么心态去看。那么这里就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跟神之间有很大的隔阂，
就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所以人与神之间有很大的隔阂。
我们人看着神是带着恐惧，
我们人看到神是带着恐惧，
所以我们看只看到了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看是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但是新约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新约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他就铺了一条路，把我们从深渊的这一头直接地带到神的面前，
他就将我们直接地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等到我们靠近了神，我们才看清楚，
等到我们靠近了神，我们才看清楚，
原来他这个义的里面的每一个点每一个本质都是爱，
原来他这个义里面每一个爱每一个本质都是爱。
因为神的公义是用他的慈爱所建立起来的，
因为神的公义是用他的慈爱所建立起来的。
神不是滥爱，
神不是滥爱，
他不能够说你们所有的罪都赦免了，
他不能够说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这样做就是纵容罪恶，就是欺骗善良，
这样做就是纵容罪恶欺骗善良。
他不能够违反这样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则，
他不能够违反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则，
因为这个是不义也是不善良不慈爱，
因为这个是不义也不是不善良不慈爱。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
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唯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
真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爱你爱我。
是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爱你爱我，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恍然大悟，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恍然大悟，
原来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原来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所以我们读旧约读新约其实都是看到同一位神，
其实我们读新约读旧约都是看到一个奇妙的神，
只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不同了，
因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同了。
但我们如果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发现神不但是公义的主，他也是慈爱的主。
但如果我们进到神面前，我们认识到神不单只是公义的主，他也是一个慈爱的主。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一点的认识当中来理解我们的神是真正公义又慈爱的神。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认识神是公义的主，神也是慈爱的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要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要感谢你，
因为你的公义是建筑在你的慈爱上，
因为你的公义是建立在你的慈爱上。
不但如此，你也要呼召我们，让我们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不单止这样，你要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唯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唯有在你的圣洁的光中，我们才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了解我们需要你慈爱的帮助，
我们了解你需要我们慈爱的帮助，
不然我们就会在你公义的审判中受刑罚。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你公义的审判当中受到刑罚。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
主耶，我们亲爱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经验上帝的爱，
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经验上帝的爱。
天父啊，你这样子的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
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
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敬畏你，跟从你。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都能够敬畏你，跟从你。
让你与我们每一天同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高的追求目标。
让我们每日与你同行，让你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是我们最高的追求的目标。
求你听我们祷告，
求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